穆迪突然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点解金融圈哗然？评级扰动美债，美债魅力靠乜嘢？唔戴紧箍咒 ，keep 起信用评级游戏。鲍威尔点解唔降息？川普话佢唔爱我。沃尔玛借关税加价，川普警告话我会一直留意你。九十日休战远远唔够，中共拖延战术披露。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经济热点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礼拜日。在开始今日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做一个健康的产品介绍。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木，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或者是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大新闻。寻日傍晚，莫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嘅消息系洗版啦。从大媒体到社交平台账号，动作齐齐齐嘅。点解咁重要呢？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讲一下阅读呢个消息嘅正确姿势，再揭秘一下美国国债嘅魅力所在同评级游戏嘅牢笼。先嚟睇新闻嘅本身。2025年5月16号，穆迪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下调到 AA1， 这个是美国首次失去穆迪的顶级评级。穆迪降评级的理由是美国债务持续增加、利率支出不断膨胀，以及缺乏控制长期预算赤字的政治意愿。穆迪说美国多届政府的财政基本面持续恶化，并且说预期目前的政策议案没办法在未来几年产生有意义的赤字减少。降级并不意外，美国人就是能够花钱，美国财长也这样承认的。美国人没有收入的问题是太能够花钱了。一个人年薪50,000，每年竟然要花10,000美元过日子，现金不够就用信用卡，债务就开始积累，欠债太多，每年单是利息就要还10,000美元。降级不意外，的确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是连川普和马斯克都承认的危机。问题是外界认为穆迪选择降低评级的时机太有心机了。穆迪趁着川普减税法案在国会卡住了的时候，穆迪在降级报告里面提到了主要是过去十几年美国多届政府造成的债务和利息支出风险上升，兼且认为川普最新的财政议案不会对削减政府支出和赤字有太多的帮助。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 Stephen Moore 批评穆迪说，穆迪现在正式成为政治机构而不是信用评估机构。在川普的领导下，他们将美国的信用评估从 3A 调降，但是在这个之前，拜登用了50,000亿美元将通货膨胀率送到 9%， 完全没问题。川普支持增长的减税措施会令美国更加富有，亦降低了信用风险。的确是穆迪在报告里面讲过去十几年的财政支出和债务问题。问题是其他两大机构是什么降评的呢？是2011年奥巴马执政第三年，惠誉降级是2023年，是拜登执政的第三年。但是穆迪在川普刚刚上台四个月，火速给他来一个降级大礼包，所以川普政府和盟友都看不过眼，认为川普不能够孭这只锅。川普不孭锅是有道理的，等一阵我们来分析。穆迪不单只是选了在减税法案在国会遇到阻力的时候尽管降级， 目的将美国的信用展望从负面修订为稳定，但是目的之所以给出稳定，并不是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肯定，不是给川普稳固美国国本的肯定，是给美联储来个支持的。目的说美国保有卓越的信用优势，比如其经济规模、复原力和活力，以及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另外，虽然近几个月来美国的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不明朗，但我们预期美国将会延续其长期以来由独立美联储领导的非常有效的货币政策。所以这里怎么看都不是来给大家提醒美债要爆煲，而是都是带着很多的政治色彩来煽风点火的。他昨日这样一点火，今日就真是有新剧情了。这个剧情我们等一阵再追。先回到去降低评级的新闻本身，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能够增长什么知识？先考虑一下为什么穆迪的报告令到媒体这么关注呢？穆迪是一间评估国家或者是公司债务风险的机构，相当于给债务打分数，它的信用评级决定了一个国家借钱的难易程度。简单地做个比喻，就好像你去银行借钱，银行会看你的信用分数，如果分数降低，银行可能会要求你给更高的利息，因为他们觉得你还钱的风险变高了，所以给你打分的这个人给你打多少分是不是很重要呢？这样看来，大家亦都感受到这个评估机构不好惹啊，能不能够借钱就靠他了，太权威了。在被这种评级的观念洗脑，是十年之后这种权威式的下调评级一定会造成一种市场羊群的一致行动，那就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确，昨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立即从 4.42% 的水平上升到了 4.48%。 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讲，美债风险上升了，因为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来补偿感知到的风险，利率就会升高，价格就会下跌。更高的收益率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增加，可能加剧财政赤字压力。问题是美债是很多金融产品定价的标准，它一跃，全球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养老基金持有的美债资产价值可能受到影响，引发资产负债表调整。听到这里都觉得一切都是这么合情合理，现代金融理论和市场逻辑似乎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问题，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国债的魅力在哪里呢？评级机构是美债宝宝的成年监护人吗？凭什么可以决定美债的价格呢？美国国债被看作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无风险资产，它的信用背后是什么呢？美债的吸引力不是来自评级，是美国实实在在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不单只是经济实力，还有军事力量和制度稳定性、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等等，是评级机构自己通过财务的模型将这个复杂的实力比出数字化。评级机构主要是依赖当前的财政数据，比如债务、GDP 比率、赤字水平进行评级，就是目的拿这个财务计算器将这个复杂的实力整成一个分数。咁就係到咗点解川普唔咩镬嘅问题。因为川普重振制造业，吸引投资同高科技发展，可能提高美国嘅生产力同税收基础，咁就可以改善财政健康。国防投资巩固咗美国嘅全球霸权，呢个係美国国债吸引力嘅重要支撑，但评级机构好少将佢纳入考虑。川普推动嘅喺教育、 健康、司法领域的改革可能提升美国整体的国民质素、劳动力，亦令制度更加健康。但这些长期增强美国国力的情况在评级中几乎是看不见。比如川普的减税和吸引来的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计划，可能短期内增加债务，但长期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再来看下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评级机构掌握了生杀大权呢？世间万物应运而生，有它诞生之初的使命。信用评级帮助投资者、借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评估借款人，比如企业、国家或者个人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令到放贷的人或者投资者知道借钱给某一个主体的风险有几大，以这样来决定借不借钱、借几多、利率是几多。早期的信用报告大致出现在1860年代，由商业机构比如 Dun & Bradstreet 提供，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到了1909年，约翰穆迪创立了穆迪士评级公司，首次系统化地为铁路债券提供信用评级，从 AAA 到 C。之后惠誉和标准普尔相继进入市场，形成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随着全球化 3.0 时代的到来，国际金融市场亦进入快速扩张的阶段，信用评级扩展到主权国家、地方政府和个人信用，他们三个成了全球金融界的三大天王。工具诞生之初的确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一起，信用评级这个工具成为好像全球化一样极端的工具，不加入就会被孤立。举个例子，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导致人失业或者是还钱困难，他的信用分数可能就会下降，就可能被金融系统孤立了，就借不到钱，就要花更高的钱去借高利贷等等。评级试图用单一的数字或者字母概括复杂的财务情况，忽略了个人或者是企业的多维价值。一个人的信用分数不反映他的品格、潜力或者是外部环境。这些工具还有黑历史，这三大垄断性质的评级机构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明知误判，比如穆迪自己在2008年金融危机那时被雷曼兄弟 AAA 级的评级，将一堆垃圾债包装成顶级资产，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将这些评级看作是榜样呢？我们就要上升一个维度来看，现代金融体系就好像全球化一样，你不加入你就被孤立了，加入你就要按照他们指定的游戏规则。什么规则呢？比如你要向银行借一笔钱，你就要自己用钱去请评级机构给你评估一下，然后将报告给到银行才能够借到钱。评级机构的定标准模型确实就好像一个牢笼，你还要自己花钱进入到这个牢笼里面。信用评级和全球化是一样的，过分标准化压缩了多样性和灵活性，规则绑架了机构、银行和企业，亦限制了个人和国家的选择。任何试图推出或者改革的人都面临孤立的风险，这个就是全球化当中的贸易规则，不加入就落后。这个不是就是人类以为自己很聪明，创造了很多科学的指标、财务指标、信用评级、GDP， 用这些来定义复杂并且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往往导致误判或者是偏见，在自己设计出来的牛角尖里面越转越紧。想跟大家讲，周末了，不要挂着玩手机，不妨停下来想下，我们身上面、脑里面有几多这样的紧箍咒呢？左一个评级，右一个标准，将自己包到好像埃及的法老， 咁点样去感受自然嘅美好、人哋嘅善意，仲有自己嘅爱心呢？唔好俾呢啲数字定义咗你，除低木乃伊外套，去真实嘅世界感受下。啱啱我哋讲目的系嚟煽风点火嘅，今日就有新嘅劇情啦。川普系中东招商引资嘅呢几日，美国呢个后院系真嘅唔平静。喺礼拜四，鲍威尔又攞川普嘅关税嚟吓唬通货膨胀同经济。佢话美国嘅经济可能面临更频繁嘅供应冲击。佢仲话未来嘅通货膨胀可能会比2010年代两次嘅危机期间更加唔稳定。按照川普嘅性格，点会错过同佢最爱嘅对手鲍威尔过两招嘅机会呢？今日川普就发帖文话，几乎所有人嘅共识系联储局应该尽早降息。迟到嘅鲍威尔，一个传说中迟到嘅人，好可能会再次斥资，但系边个知道呢？川普仲喺接受媒体采访嗰时话，鲍威尔唔想减息，因为佢唔爱我。这个理由有啲疯狂，但生活就系咁样。除咗鲍威尔，仲有沃尔玛。沃尔玛执行长喺15号发布财报嗰时话，关税涨幅太高，就算对中国商品嘅关税已经下调，仍然冇办法完全吸收成本压力，只能够将部分嘅成本转嫁俾消费者。他预计可能5月底到6月会有更多的商品涨价。川普大概是回来看到这条简报，心里面想，趁我不在屋企偷偷摸摸地说要加价，要提醒下他。于是在今早早他就发帖文说，沃尔玛应该停止将整个连锁店提价的原因归咎于关税。沃尔玛去年赚了几十亿美元，远超预期。在沃尔玛和中国之间，他们应该好像大家说的这样，吃了些关税，而不是向尊贵的客户收取任何费用。我会注意的，你的顾客也会注意的。对于沃尔玛说要涨价的问题，我们请教了一位比较不按照规律行事的金融教授，问下他的看法。他说沃尔玛长期以来都是想提高价格来保护自己的利润，现在有了完美的借口，可以观察下，看看沃尔玛给哪些商品涨价，会不会是不受关税限制的产品可能会变得更加贵，而受关税限制的产品价格可能会保持相对稳定呢？鲍威尔和沃尔玛他们自己的紧箍咒就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了。川普应该对付的是真正的大怪兽，和中共的关税谈判。因为北京正敦促延长贸易谈判远远超过只是90日的期限。路透社报道引述中共党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在礼拜五说，中美两国上个周末在瑞士举行的贸易谈判中达成的90日关税休战协议太短，互惠期应该远远超过只是90日的期限。远远超过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前律师张家敦说，北京无意和美国达成协议，显然对暂停成为永久性而感到高兴。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冇乜可能急于宣布佢将点样达成所有承诺。欧亚集团中国总监王丹话，北京无意澄清其计划取消嘅非关税壁垒，令自己拥有想要嘅弹性。呢、这个就系我哋寻日喺节目里面分析嘅中共喺度用拖延战术。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出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他们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很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而家嘅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嘅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同美食与文化共享嘅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喺最近出行，6月20至6月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嘅七人精品小团仲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鍾意嘅系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哋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哋，邮箱系 travel@soundofhope.org。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嘅内容唔系投资嘅建议。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感谢大家嘅支持，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